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他十字架上的爱救了我们，而且他应许要救我们到底，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打开马可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九章42到48节，马可福音九章42到48，翻大话，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九章42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这一双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完全是你旨意里的恩典。主，求你用你的同在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有渴慕的灵，让我们有愿意受教的心，来领受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主啊，唯有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主，唯有你的话可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主，求你越过人的软弱，越过人的愚昧和有限。主，你自己来向人显明你自己的心意。主，你显明你在我们个人身上你的旨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可福音八章开始，耶稣几次跟门徒讲到他去到耶路撒冷以后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不但跟他们讲到他要受死，也跟他们讲死后三天他要复活。耶稣很清楚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活，往何而去。但是门徒们很糊涂，门徒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不但没有心思去搞明白，反而在那里在争谁为大。所以到了九章36节那里，耶稣抱起一个孩子来对门徒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还是不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约翰插进话来，38节，他说，夫子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回答说，不要禁止他。如果这个人在帮助人来跟从我，那么他跟不跟从你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巴不得更多的人，他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天国。但是约翰和门徒他们做的呢？他们却是在那里做天国的守门员，在那里做主的拦阻的工作。到41节，耶稣说，如果你是来帮助人来跟从我，我实在告诉你，你不能不得到奖赏。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对人的影响是拦阻人来跟从我，那么你面临的后果必有审判和刑罚。这就是今天经文42到48节这里我们的主所要告诉我们的。你可以听到耶稣语气里头那个严肃，那个严厉，那个严峻吗？这里短短一段经文， 耶稣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他是三次讲到地狱，43、45、47节。有的圣经其实这里头是没有44和46节的，但是有小字注是说原来的44和46节跟48节是一样的，就是说耶稣这里三次讲到地狱，并且三次重复说在地狱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圣经里头耶稣讲到地狱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我们生活中地狱好像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刚过的这个礼拜，你在学校也好，工作的地方也好，或者跟你的邻居有谈到这个话题。现在即使在教会，在有些教会里头也很少讲到地狱。今天在这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能跟家人来，可能朋友邀请你来，你可能现在会在那里想，为什么我偏偏挑今天到这里来听这个东西呢？地狱是真的吗？曾经有人做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人都相信有天堂，大多数人也相信他死后要进天堂，但是大多数人不相信有地狱，大多数人不会说我死后会入地狱。提姆凯勒牧师啊，神很重用的布道家神学家，今年5月刚被主接去，他说如果这位爱我们的主，这位恩典的主，如果主讲地狱比任何人都多，而且他讲的比任何人都具体都显明，甚至叫人毛骨悚然，那么地狱的存在应该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地狱不单是事实，而且圣经说地狱本来就是你和我应该去的地方。当然圣经一开始也说我们是神按着他的荣耀和尊贵的样式造的，神这样造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享受跟他的关系，但是我们背逆神，不认他是神。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你我都犯了罪，亏缺了这位无限圣洁的神，亏缺的圣洁的神，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面对这位无限公义的神的审判，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中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当死的时候要么进天堂要么入地狱。从时间上来讲，这个时候有可能今天。从人来讲，你想过没有，这个人可能是你认识的，是你所爱的，是你身边的某个人，可能是你一起上学一起工作或者一起生活的某个人，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呢。圣经里讲地狱从来都不是好像稀松平常的，但神不是要吓唬我们，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悔改，叫我们脱离罪，叫我们过一个正直公义的生活，神要我们脱离地狱，要把人引到永生之路。43节说，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把手砍下来，如果你的脚叫你犯罪，把脚砍下来，如果你的眼叫你犯罪，把眼挖出来。从圣经其他地方，尤其旧约律法禁止我们残害身体的这个诫命，我们知道耶稣这话不是要我们真的切掉手砍断腿或者挖出眼睛，我们也知道即使只剩下一只手，我们还是会受引诱受试探去犯那些不该犯的罪。圣经也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除掉身体的某个部分我们就无罪，或者我们就不会犯罪了。
耶稣的意思是，任何对你来说非常宝贵的东西，你的手或者你的脚或者你的眼睛，不管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当然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跟着得着生命相比，跟得着神的国相比，这些东西就微不足道。耶稣的意思是，人的属灵的生命值得我们牺牲肉体的生命来得着，所以要采取严厉的措施远离罪，因为罪是致命的，罪使我们远离生命，罪永远永远永远是致命的，不管你认为它有多小，罪使我们远离生命。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所有的不公、邪恶，所有的痛苦、死亡，正是罪在这个世界肆虐带下的结果。不单只在这世界，最终44节说，罪要把人带到地狱，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地狱是什么？原文里面耶稣用希腊词 Gehenna， Gehenna 也是指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山谷，叫做，翻译过来叫新嫩谷。旧约里头王国分裂的时候，犹大诸王背弃耶和华，他们就是在新嫩谷这里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来祭拜摩洛，祭拜外邦人的假神，所以这个地方又叫焚烧之处。在耶利米书七章里头，神又称这个地方为杀戮之谷。新嫩谷后来被用来焚烧犯人啊，焚烧动物尸体的这个地方，事实上整个耶路撒冷城所有人每天生活的垃圾废物也都是在这里焚化，所以是垃圾场、焚化场。所以新嫩谷指的是这么一个地方，在那里火是不灭的，总有死尸，总有废物在烧，虫是不死的，那些虫以尸体为食，从来不缺可吞食的。在旧约以赛亚书末了，神借着先知的口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凡信我的人也照样长存。这是神应许给信他的人有永生，然后神说他们要在我面前敬拜，然后整卷书最后一节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违背我的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地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是有意识的，有知觉的。地狱是公义的神在他的圣洁和慈爱里头对罪人永远审判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关了，得救的机会过了。主耶稣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讲到地狱，在马太13章41-42节，他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敲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25章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在启示录14章10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到吗？那个痛苦好像烟一样不断冒，不断往上冒，日复一日，夜以继日，每日每夜，永无止息。怎样可以帮到我们领会耶稣的这番话呢？ 约拿丹·爱德华兹，18世纪启蒙运动时候的布道家神学家，他说，你可以设想一下，你被扔进一个炽热的火炉里，或者被扔进一个热气腾腾的砖窑，或者一个大熔炉，你的痛苦会比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炉灶上的火要大得多，因为那个热量更大，热气更猛。然后你再设想一下，你要在那里躺一刻钟，里外都是火，到处都在烧，那一刻钟有多久？你忍受了一分钟以后，还要忍受14分钟，那是什么样的煎熬？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必须躺在那里24小时忍受那种折磨，如果你知道你必须这样忍受一整年呢？如果你想到你必须要这样子一千年，如果你知道你必须永远这样，并且任何时候你的痛苦不会比以前轻，永远如此，无穷无尽呢？如果你知道的话，那对你的灵魂有什么冲击？火炉还只是个比喻，地狱的痛苦和煎熬要比火炉超过多少倍呢？很多人不愿正视他，因为他是这样说的，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去到那里。主耶稣在马太7:13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进去的人很多很多，是不是也有可能包括今天这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呢？这就把我们带到这本福音书里头，这本圣经给我们的福音。福音是世界上最好的好消息，这是真正得着的人，尝过滋味的人，巴不得到处宣扬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邀请人来教会，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爱你、真正在乎你的人，千方百计要把你带到教会来。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每一位，我为你高兴，为你感恩，因为神不愿意看到你，神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落到地狱里去。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3:16是整本圣经里头最出名的一句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为什么遇到人，有时我会问他们这个问题，你确定你死后会进天堂？确定你有永生吗？大多数的人的回答，我想是吧。我在问，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答案通常是，我想我还算是个好人吧，一辈子凭着良心，我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吧。这样的回答我通常有两个问题，首先地狱那么恐怖，你真的想抱着我想是吧这样的不确定进入永生吗？我不，我需要确定的答案，究竟我往哪里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知道他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你可以知道你往哪里去。约翰一书5:13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信神儿子之名，信主的人，你们可以知道你不是去地狱，你可以确信你是往永生神那里去的。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说你是好人，当你说你做的好事比坏事多的时候，因为无论你我有多好，无论 在人眼中有多优秀，无论你我做了多少好事，我们心里面仍然有罪，抵挡违背这位圣洁的神，他是无限圣洁的，无限圣洁的这位上帝。所以这就意味着你我仍然要面对这位公正公义的大法官的审判，因为神的公义叫他不可能忽视不看人的罪。所以要逃离地狱的审判，首先第一步是要看到我们本来只配下地狱，并且要看到无论我觉得自己有多好，无论我做了多少好事，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恶中救出来，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从地狱中救出来。这也正是神爱世人的伟大之处，神对你的爱，他是如此爱你，以致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了你。耶稣做了你永远做不到的事，耶稣过着你永远无法过的圣洁无罪的生活。尽管耶稣没有该死的罪，但他却替该死的你死了，他走上十字架，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为你的罪而死。但是福音这个好消息并没有停在这里，好消息以后还有更好的消息，因为他的死不是长，时间不长，三天以后他从坟墓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这个罪。就是这样，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了什么，做好做坏都没有关系，你只要信他，接受他，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不必下地狱去承受无尽的痛苦、折磨和煎熬，你乃得着永生，那个永远的生命，永活真神的生命。问题是，你相信吗？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是可以那个把你从地狱里头救出来的救主，你相信他是你生命的主宰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那么我真的是鼓励你，我从心里头呼吁，相信他，接受他，你可以选择不下地狱，你可以选择生命，选择永生。我鼓励你，今天就来信靠他。当然，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这番话不单是对着还没信的人说的。没有错，当时他们可能是在彼得家里，九章三十三节说他们是在加百农的一个屋子里面，在场的可能有彼得的太太、彼得的岳母，耶稣曾经治了彼得岳母的病，还有耶稣怀里抱着的那个孩子，可能是彼得的儿子，也可能是邻居谁家的儿子。但是耶稣这番话更是对着这帮跟着他三年之久的门徒说的。前面就是耶路撒冷，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但是这帮门徒还不明白他，还在那里争着谁做大，还在那边在意人家不听我，人家不跟我。耶稣这番话我想也是对今天的你和我说的。我们不管信了多少个年头，跟从主多少年，是不是我们里头跟这帮门徒一样，还是愚昧顽固，还是自我，还是自大，还是听不进耶稣的话，还是不明白耶稣的话，还是不顺从他的话，以至于那个在我们里面的耶稣的生命，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永生的实际，在我们很多时候就被拦阻了，就显不出来，就活不出来。为什么耶稣要在42节这里讲这样的话？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他自己很快就要被凌辱、被苦害，死在十字架上，还在这里顾念哪个小子会跌倒。弟兄姐妹，主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主给我们永生，难道是要我们 就在家里，等死的时候可以进天堂吗？不是的。主把自己给我们，我要叫我们来跟从他。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要叫我们可以传扬他的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得着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不愿一人沉沦，乃要万人得救。但是门徒如何，我们又如何呢？所以42节就有这么一个警告：你是叫人来得生命呢，还是叫人软弱，叫人跌倒，叫人丧失的生命呢？42节这里的动词，中文只翻译出一部分的意思，希腊原文里头它的意思包括使人绊倒了，引人落在罪里头，还有叫人背弃离开，叫人背叛主。有的英文圣经就直接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犯罪的，信我的一个小子指的是谁？有人说是前面36节耶稣抱过来的，抱过来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一个孩子的那个孩子。也有人说是38节那个奉耶稣的名赶鬼又不跟从门徒的人。但我想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每个人任何人身上。神完全可能在对我们说，不要叫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跌倒，叫他落在罪里面，尤其不要叫主内的弟兄姐妹跌倒，更不要叫那些粗信的或者信得不够实在的，叫他们信心软弱，向着主灰心了。叫人跌倒，叫人犯罪的人，耶稣怎么说？42节下半节，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有谁被扔在无边无际又激浪滔天的大洋大海当中还能自己游回岸上的？有谁脖子上绑着沉甸甸的大石头还能自己浮起来的？何等可怕，跟下地狱有什么两样呢？主在这里警告我们，小心不要绊倒人，不要成为使人跌倒叫人落在罪里的人。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不要叫你的配偶跌倒。如果你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不要叫孩子因你的缘故被绊倒落在罪里头。如果你有哥哥弟弟或者姐姐妹妹，不要叫他们因着你的缘故信心软弱。如果神让你在信徒当中有一定的服事，那更要慎重自己，不要成为他们犯罪，成为他们对主冷淡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想在座的有很多做父母的，尤其是弟兄当爸爸的。我记得儿子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早上总是起不来，闹钟响了，时间过了，眼看要迟到了，几次我就跑到他面前，那种怒气血气的发作。孩子小的时候通常也是我们年轻的，还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多的血气，那个血气靠肉体愚顽，非常自我自私，信仰不够成熟，跟主的关系也不够。后来儿子到了青春期，开始检视从小跟爸爸妈妈带到教会去的这个信仰，但是一直到现在他好像还不能完全确定。虽然每天上学前他都找我祷告，但是我感觉他跟主的关系好像还是若即若离，所以我就担心，在他小时候，我这个做爸爸的，自己的不成熟，会不会造成儿子如今他在信主、爱主、跟随主的路上有难处？
我还曾经想，如果儿子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你去问他，小时候爸爸是不是脾气不好？是不是很自我？他是个好爸爸，是个好丈夫吗？他常常祷告、读经、亲近神吗？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问他，他会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你曾经想过没有？四十二节主说，你使人跌倒犯罪。紧接着在四十三、四十五、四十七节，连着三次主说，你自己跌倒犯罪了。为什么主把两种跌倒犯罪排列在一起呢？这两种跌倒犯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叫人软弱，往往因为我们自己先软弱了。我们叫人跌倒，往往因为我们自己先跌倒了。我们叫人落在罪里，往往因为我们自己先犯罪了。多么可怕的传染！想一想前几年新冠疫情的那种恐怖恐慌，而且这种传染从你传出去绕了一圈，可能又传到自己身上来，罪上加罪，多么可怕的循环。罪怎么在我们身上得到这个地位呢？使徒雅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己的欲望啊，孕育在心中，就像九月十月怀胎，像你怀了一个胎儿在你里面一样的。门徒争论谁为大，约翰那么厌烦，那么排斥，不跟他，不捧他的人，不就是那个自我自大自义的欲望怀在里面，像怀了一个胎儿吗？生出来的时候就生出罪了。你我里面怀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允许私欲私己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我们里面给主的地位就小了。如果罪的念头在我们里面多了，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少了。如果里面罪的声音大了，主在我们里面的声音我们就听不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叹息，圣灵有什么光照就体察不到了。我们是因信而生，凭信而活的族类啊！我们因信他，就不至灭亡，不至沦落地狱，反得永生，反得神儿子永远的生命。但是罪不对付的话，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地位啊！你里面孕育，你里面怀的都是那些私欲的造成的罪，然后生出来的罪，不就叫身边的人软弱，叫他跌倒，叫他犯罪吗？甚至叫人远离神吗？不但如此，主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我们经历不到，活不出来。我们活得甚至有时候好像活在新嫩谷一样，好像垃圾废物一样，好像活在那种火不灭、虫不死的那种光景当中一样。所以耶稣说，你要有一个愿意彻底对付罪的心智。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把它切掉；如果你的脚叫你犯罪，把它砍掉；如果你的眼叫你犯罪，把它挖掉。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里面，可能你都看到哪个大侠手臂中毒，他怎么样？二话不说，刀起臂落。为什么？活命啊！口头上承认我们可能还比较容易，心里懊悔也常会有的，但是坚决改正却不是容易做到的，非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心不可。所以不是绷带膏药，那是用手术刀，不是整修装饰，是要彻底改造。把那些跟主的话不相符的，那些跟主的心意不相合的，一个一个的给他切掉，给他砍断， 如果电视上有什么节目是不该看的，关掉它。如果手机上有什么 APP 是不该留的，删掉它。如果心中有什么筹算，既不荣耀神，也不能给人带来益处的，除掉它。如果跟人有什么争议，放下它。因为你赢得了所有的争论，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属神的人，有什么值得我们付上与神隔绝的代价呢？跟随主的人，有什么比被主弃而不用更可怜呢？弟兄姐妹，在跟随主、服侍主的路上，主要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心志，就是什么事情拦住我们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宁愿把那些阻挡的那些东西挪掉，甚至我们本身成了一个残缺的人，也比外表完整而结果却被扔在神的恩典以外，比这个都还值得。主要我们跟随他，有这样一个绝对的心智，绝对的态度来跟随他，接受他的救恩是这样，进入他的丰富是这样，做他手中的器皿，在他面前蒙纪念也是这样。因为主他自己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智，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地狱的永刑，可以享受在他里面永远的生命。我们要来把一切的感谢、敬拜和赞美归给他。我想今天的信息我们停在这里。结束前，可不可以容许我鼓励你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你确定你死后有永生？确定你不是下地狱，是到永生神那里去吗？如果今天在这里你是心里头第一次确定了，或者你还有，如果你还有疑问还不确定，我鼓励你等一下同工啊召集的时候，你找我们的同工，我们同工会很乐意的跟你谈，帮助你。第二，有什么罪今天我被光照要在神面前承认悔改？有什么可以做？有什么是必须做的，可以叫我从今以后远离这罪？你愿不愿意听从主今天在你里面的声音呢？第三，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因着我的缘故，不管我是有心或者无意，叫他对主灰心，叫他跌倒，落在罪里头，或者叫他远离主呢？今天主怎么样光照你？主怎么样引导你？怎么样可以去修复？怎么样可以去化复为正？去化咒诅为祝福？你愿不愿意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跟我们个人的心说话。主，感谢你用那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救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和警告。主，我们真是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怜悯帮助我们，叫我们远离罪恶。你的大能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你也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的捆绑。主，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一个愿意的灵。主啊，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是站立得住。主，叫我们在人面前也可以做光做盐，也能叫更多的人来蒙你的恩典，来得你的祝福。主，你的慈爱比什么都好，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